这里是巴黎，你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11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第23次气候变化大会上致辞推进为环境而努力。对外联络部长宋涛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将于17号访问朝鲜，通报中共十九大之余，被认为将报告朝鲜问题上中美两国新共识。朝鲜官方媒体周三再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了威胁，指出美国总统因为侮辱了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完全可以被判处死刑。美国400名富豪联名致信国会反对特朗普为富豪减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苏季等人会面商谈罗兴亚人危机，要求公正调查，如果属实将不排除新加制裁。津巴布韦局势混乱，军方控制政府大楼和国家的广播电台。高考在即，韩国发生了罕见的 5.4 级地震，总理要求保障高中生的备考需要。评级下调1500亿美元，债务当头，委内瑞拉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菲迪穆斯克签署减债协议。报复美国，俄罗斯推进立法，要求外国媒体按照外国代理人身份进行境内注册。澳大利亚调查显示民众支持同性婚姻，就待法律批准生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倪楠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联合国第23次气候变化大会在德国波恩将在本周三和周四迎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到访，两人将继续为推进巴黎气候协定呼吁全球关注气候问题而奔走呼吁。今天下午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之后，默克尔和马克龙两人将面对150名部长和政府高官进行演讲，在技术谈判等问题上对如何推进巴黎气候协定阐述观点。巴黎气候协定旨在力将全球升温控制在本世纪末较工业革命前两摄氏度以下，力求达到 1.5 摄氏度，但是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之后，这一目标如何实现备受关注。继越南和老挝之后，按照中国向其余社会主义国家通报党代会的惯例，习近平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宋涛将在11月的17号前往朝鲜，对中共十九大的情况进行通报，同时访问朝鲜，但是逗留几天暂不知晓，也不知道是否将会直接面见金正恩本人。该消息经由新华社于15号发布，随后得到了朝中社的证实。宋涛本人出访被认为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洲之行当中要求中国继续向朝鲜施压，在时间上达成契合点。自从2011年年底上任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便一直没有和习近平进行过会晤。本次派出特使前往平壤，属于继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2016年10月的朝鲜之行之后，中国高层对朝鲜的再一次出行。为期12天的亚洲之行当中，特朗普曾经敦促习近平在朝鲜核问题上加大对这位爱闹事的邻居的压力。特朗普坚称中国可以迅速而简单地解决这一个问题，并发推特表示习近平已经接受了强化制裁的决定，但是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对朝鲜进行新一轮制裁发表任何声明。中国外交部此前也只是希望在联合国制裁的框架之内进行施压，反对美国的单边制裁行动，因此借特使之口，中国将很有可能向朝鲜传达中美两国关于朝鲜危机方面达成的新的共识。此外，朝鲜的官方媒体周三再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了威胁，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侮辱了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可以被判处死刑。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朝鲜的媒体劳动新闻周三在社论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谓是怒气冲天，除了说他应该被判处死刑外，还认为他在访问韩国期间没有到两朝的边境视察是懦弱的表现。朝鲜的劳动新闻在其社论上指出，特朗普最大的不可赦免的罪行就是侮辱了朝鲜伟大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尊严，而且采取的是十分邪恶的方式。该社论还愤怒地表示，特朗普应该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罪犯，被朝鲜人民判处了死刑。特朗普之前在访问盟友韩国时，在韩国的国会发表演讲时，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以说是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特朗普敦促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团结起来，孤立朝鲜的野蛮政权，并且称世界各国不能再容忍一个流氓政权的核威胁了。特朗普还继续警告说，不要低估我们，不要试探我们。他同时谴责朝鲜方面的黑暗的幻象。而特朗普刚刚结束了长达12天 的亚洲五国的访问，安然于周二返回了华盛顿。他此次亚洲行的目的就是要团结地区的各国，共同来对付朝鲜的核计划。法新社报道指出，自从进入白宫以后，特朗普就和金正恩之间展开了交织着个人谩骂和进行武力打击威胁的言语上的较量。在特朗普亚洲行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还在越南的首都河内访问期间发出的一系列推特中，不忘对金正恩来点人身攻击。他表示自己永远不会说金正恩又矮又胖，而金正恩为什么说他很老呢？朝鲜的劳动新闻在他的社论中也提到了特朗普原本要对两朝之间的军事地区进行突袭访问，但这个行程最后因天气的原因被取消。朝鲜媒体指出，天气原因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特朗普根本不敢面对朝鲜军队的眼光。
400名美国富豪近日联盟致信美国国会，反对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税改方案。这个方案将为富豪们的大企业大幅减税。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王山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400位美国富豪近日联名致信国会，反对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税改方案。这个方案将为富豪们的大企业大幅减税。华盛顿邮报报道，参与联署者包括金融家索罗斯、慈善家洛克菲勒、著名冰淇淋制造商 Ben & Jerry 的创办人科恩与格林菲尔德、美国航空公司前 CEO 格兰德尔等。格兰德尔表示，我认为减税是荒谬的。本次联署是由富人组成的自由派组织财富责任与倡议团体进步之声共同推动，旨在反对特朗普为顶层 5% 富人减税的计划。信中指出，我们敦促你们反对任何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法案，税收改革至少应该是对收入无影响的。我们对于税收损失深感担忧，这将导致教育、医保等关键服务被大幅削减，并将妨碍我国恢复对人民和社区进行投资的能力。信中表示，我们呼吁国会提高我们的税收，以带来更多的迫切需要的收入，并恢复对重要服务的投资。这样做有助于创造就业，巩固中产阶层，并确保美国的经济成功。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将企业税由 35% 减至 20%， 所得税率从7级简化为 12%、25%、35%三级，其中最高税率从 39.5% 降为 35%， 并废除遗产税。
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在11月的15号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缅甸军队的总司令敏昂莱两人分别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会面，双方共同出席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蒂勒森称，目前仅仅是目前美国反对就罗兴亚人危机对缅甸施加新的制裁，但是要求对罗兴亚人流亡的暴力根源做出公正可靠的调查，一旦查证属实，将不排除对缅甸新加制裁。由于缅甸军队报复此前由罗兴亚人制造的事故，两个半月的时间之内已经有60万名罗兴亚人逃亡，美国已经向缅甸军方略施小惩。蒂勒森表示，他本人目前并不建议对缅甸施加新的制裁，待他回到华盛顿之后，将会与同事就该问题进行更多的谨慎商讨。他还表示，虽然联合国已经将罗兴亚人的处境称为种族清洗，但是美国仍旧在斟酌这一用词。美方将向已经前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们继续发放4700万美元的救助款项。昂山素季本人则表示，自己在罗兴亚问题上没有保持沉默。本周三，韩国东南部发生了一起 5.4 级的地震，已经有7人受伤，受伤人数有可能继续攀升。该地区的核电站活动并没有因为地震而中断。韩联社早前引述韩国气象厅15号的消息表示，当天下午2:29左右，庆尚本道的浦项市北区以北9公里处发生了 5.4 级规模的地震。气象厅表示，正在观察继续的余震发生情况。此外，首尔市京畿道、江原道、全罗道等地多有震感。本次地震正处于韩国举行大学入学考试的前夕，全国的高中生每年临阵高考，为人生的未来进行拼搏。韩国总理李洛渊宣布要求部署所有的政府资源，保障高中生的需要。韩国发生该级别的地震比较罕见，但是因为北面的邻居朝鲜的核试验，重大地震被特别关注。 委内瑞拉的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于11月的15号早晨抵达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就短期俄罗斯减少委内瑞拉的债务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目前为止是委内瑞拉这一个国家的重要债权国之一，本周三双方将签署一项重大的重组债务协议，涉及的金额达到30亿美元之多。2011年形成的这一项债务是为了让委内瑞拉进购俄罗斯的军火项目，以目前形势来看值得允许委内瑞拉推迟偿还了，但是俄罗斯的援助和委内瑞拉总共1500亿美元需要重组的债务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鉴于已经加在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头上的制裁以及其债务的问题，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该公司偿还所剩债务的能力表示出来的担忧。同一天，标准普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选择性的违约，未能偿还2027年到37年之间的部分债务衍生的利息，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借贷调至选择性的违约。而另外一家评级机构惠誉则在本周二做出了类似的决定，穆迪公司仍然处于观望的状态。作为国家，委内瑞拉已经被惠誉和标准普尔列上了选择性违约的名单，但是由于石油低迷，委内瑞拉在财政上面临窒息，该国的外汇储备只剩下不到97亿美元了。而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欠中国280亿美元，欠俄罗斯91亿美元，两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债权国前两名。津巴布韦近期局势比较混乱，军方控制了政府大楼和国家的广播电台，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津巴布韦的许多政要被叛军逮捕，叛军否认要进行政变，并向外界保证说总统姆加贝及其家人目前处于安全状态中。这是津巴布韦总统身边的人掀起一场战争后出现的续集。南非普利多利亚安全研究所南部非洲事务专家卢沃德兰接受本台的采访时指出，昨天我们看到在首都哈雷雷四周有军方的车队，今天士兵们也走在街上，我们看到他们占领了国家电视台，然后今天做出这样的声明。而且财政部长熊波被逮捕，熊波是穆加贝的妻子格拉斯穆加贝的支持者之一。格拉斯穆加贝有一点是最近几天来所有这些行动的操盘手，甚至这几年来津巴布韦所发生事情的操盘手，他也把副财政部长穆朱鲁撤职了，几天前还把副总统穆南加格瓦撤职。格拉斯的野心非常的大，肯定的他很想很快取代丈夫穆加贝的位置。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军队走到街头占领电视台，这是津巴布韦很少见的，军方上电视讲话也是有迹可循的，很清楚的国家经济社会情况不行了，军方要抓出总统穆加贝四周的罪犯，也就是那些对经济危机要负责的人。津巴布韦的经济社会情况悲惨，而且越来越糟糕，这也是军方叛变的原因。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的财政问题。今年十月份，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中国相信委内瑞拉政府能够合理解决国内问题。中国目前已经向委内瑞拉保证了延期18个月偿还债务，同时允许该国使用原油运输来还债，但是由于无法展开清晰的纪律性，委内瑞拉很难继续从中方手中再拿到宽限时间。相比而言，克里姆林宫对委内瑞拉展现的则是明确援手。俄罗斯石油公司曾经两次帮助委内瑞拉避免部分违约，向该国施以了100亿美元的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也比中国外交部来得更加激烈，曾经谴责国际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是不可接受的。此外，澳大利亚本周三进行了一条民调，显示 62% 的人支持通过同性恋婚姻法，澳大利亚总理因此表示希望今年年底之前能够修正婚姻法。本周三，俄罗斯的议员投票进一步推进了一项法令实施的可能性，要求国际媒体以外国人代理身份进行注册。此举是美国要求近日俄罗斯电台在美国以外国人代理身份进行注册的报复行动。近日俄罗斯电视台本周一宣布决定按照美国的法律以外国人代理身份进行登记。俄方的这一法令的第二版得到了450名议员当中的409票赞成，无人反对。今日的投票之后，该法令将交给俄罗斯的上院联邦委员会进行第三级批准，此后将交给总统普京批准。截至目前，需要以外国人代理身份进行境内注册的只有国际的非政府组织，而今这一项要求要延伸到国际媒体了。新闻节目播送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其亚洲访问之际，中国政府于周三就宣布要向朝鲜派出习近平的特使。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援引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周三发布的一则公告做出简短的报道，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宋涛将于11月17号本周五赴朝鲜，目的是要通报中共十九大的情况，并同时访问朝鲜。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说明宋涛此次出访朝鲜是否将朝鲜核项目提上议事日程，也没有说明宋涛将在朝鲜停留多久。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也发布了宋涛将出访朝鲜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2011年上台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来没有举行过会面，而随着金正恩政权推进其核武的项目，今年以来中朝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日趋的紧张。对于习近平的特使前往朝鲜的事宜，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周三也做出了回应。发言人耿爽表示，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特使，宋涛此行的目的是要通报十九大的相关情况。除此以外，双方也会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一些意见。对有记者问及宋涛出访的时间恰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两者是否有关联的问题，耿爽回应说，党代会之后相互进行通报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多年来交往的惯例。当被问及朝鲜最近一段时期在核岛试验方面表现得比较克制是否与宋涛出访有关时，耿爽则表示，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是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相信各方都对此非常的清楚。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向朝鲜派出特使，但此次时机却十分的耐人寻味，因此也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北京，北京方面此次可以说是对这位曾经对中国充满敌意的美国总统超规模的款待，双方都表示对此十分的满意。而特朗普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服中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因为对华盛顿来说，中国无疑就是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关键所在。特朗普在亚洲访问期间也曾经多次表示，面对朝鲜不断的军事野心，现在时间可以说是十分的紧迫。而且特朗普在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也明确的指出，中国应该是很容易而且可以很快的解决朝鲜的问题。美国方面已经多次呼吁中方采取更多的措施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放慢开发核武器的步伐。特朗普在北京和习近平会谈时也再次重申了这个立场。据特朗普本人在结束对华访问后在推特上的贴文表示，习近平承诺加大对朝鲜制裁的步伐，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都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对朝鲜加大制裁力度的措施。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朝鲜唯一的盟友，尽管也对朝鲜不断的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极其的不满意，但是同时也担心任何可以导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倒台的措施都会引起大批的朝鲜难民从边境进入中国，而北京也会失去和实行民主制度的韩国之间的缓冲区。在这样双重的压力下，北京对朝鲜的态度一直也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北京一方面继续与时常以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成为全球焦点的朝鲜保持着联系和沟通，也就实施可能会导致朝鲜瓦解的措施采取谨慎的态度，继续对朝鲜进行经济援助，避免其垮台。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也签署了联合国决议采取的几乎所有针对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制裁的决议案，并且也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实施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其中就包括颁布了对朝鲜的煤炭、铁矿石和纺织品贸易的禁令，并且限制和朝鲜的石油交易。但是中国也表示，针对朝鲜的制裁主要还是集中在联合国决议的框架下，同时也对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制裁措施进行激烈的批评，但是美国认为中国应该可以做得更多。就朝鲜半岛危机的出路，北京也联合莫斯科建议各方采取双暂停。 也就是朝鲜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同时，美韩也要停止军事演习，但这却是美国极其不愿意听到的。对于宋涛的朝鲜之行，法新社引述了中国北京大学的学者王东表示，习近平的特使应该会告知朝鲜中美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的共识，同时看看能否在此领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他认为在特朗普出访亚洲前，平壤和华盛顿之间的火药味可以说是非常的浓，北京特使前往平壤可能会试图说服金正恩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他表示，目前朝鲜危机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拐点上，北京自然极其不愿意看到战争在其家门口爆发，因此北京会尽其所能做好美国和朝鲜双方的工作。但在美国和朝鲜领导人继续互相进行言语攻击之际，北京的任务显然是极其的艰巨和复杂。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11月15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不尽相同，多数日报以国内新闻为重点，主要话题为今天在部长会议上提出的2017年财政修正案规定减赤目标，文化部关于视听领域及博物馆等文化部门的改革案内容泄露引发强烈反响，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组织前主席深陷丑闻，八名女性指控其性骚扰行为。另外，美国制片人维恩斯坦事件爆出后，好莱坞形象受损，全球15000名科学家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第23届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出拯救地球的紧急呼吁，是受到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此外，《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均在不同版页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加快能源领域的发展步伐，以及华为与标致雪铁龙集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的情况。首先，《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载文，报道以中国加速能源革命为题，指出正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聚焦的话题是，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 2%， 中国是全球最大污染国的地位再次得到确立。根据全球碳计划公布的数据，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104亿吨，是美国的2倍。报道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深深地意识到了该国面临的生态灾难，在上个月举行的中共19大会议上，习近平重申了要在能源领域发动一场革命的意愿。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的能源革命正在发生，不仅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国，而且也是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国。《费加罗报》指出，习近平的中国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去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 40% 来自中国，上周北京方面发放了5亿美元的绿色债券。为了履行曾在2015年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所作承诺，至2040年中国每年将注入2700亿美元的投资。另外，《回声报》在企业与市场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与法国汽车大厂标致雪铁龙集团联手研发一款安全的互联汽车系统的消息。华为将在全球范围与法国汽车建立车联网平台，将提供包括远程汽车故障诊断、云端软件更新和汽车共享功能在内的新型服务。此一服务项目可涵盖全球，这一平台的名称为车联网模块化平台，该平台可以保证汽车和云端之间所有数据交互的安全性，并且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机密性都得以保障。据报道，华为已向标致雪铁龙集团的研发中心派出10多名员工，2018年将推出首批备有远程车辆故障诊断服务的车辆。 回声报指出，华为对此一计划颇感自豪。华为专门负责与法国汽车制造商开发新项目的一名高管十分欣慰地表示，标致雪铁龙项目是该部门致力于物联网的最大项目。他希望此项合同能为华为与汽车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打通道路。据披露，华为目前投入研发领域的工程师人数已超过6000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为您安排了本台日本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的协议，11个国家的框架协议首脑会谈以流产而告终。欢迎收听。
在11月10日至11日于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日本方面宣布，由日本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个参加国9日在越南中部的岘港召开部长会议，就不含美国的协定生效，达成了框架协议。并预定在11月10日下午举行首脑会谈，正式宣布。最早发布这个消息的是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出席11国谈判会议的茂木敏充，在9日夜里的11国部长会议以后，向媒体表示，11个参加国9日就不含美国的协定生效达成了框架协议。现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10时，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亚太经合组织关联会议中乐观地指出，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个参加国的各国部长和交涉官一直讨论到今天早晨3点，终于完成了告一段落的作业，马上就要发表共同声明了，表示在3点半左右开始，11国首脑将对框架协议进行确认，并发表共同声明。但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尚帕涅在这以前的推特上说，尽管有这方面的报道，但并没有就 TPP 框架达成共识。据说加拿大方面还就茂木敏充率先做出如上表示提出了强烈抗议。为此，在10月5日1点20分左右，安倍首相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密谈，在谈过明年先进国家首脑会议的话题后，主要就是谈 TPP 的问题，但是特鲁多终于没有同意参加确认框架协议的首脑会谈。后来经过各国相关部长的再次磋商和日本方面对加拿大展开的劝说工作，担任 TPP 谈判联合主席国的日本和越南终于在11日宣布就新协定的内容达成了框架协议，今后不会举行首脑会谈，而是由各国分别向首脑报告，如果不能解决遗留问题，将无法一同署名，包括生效在内的日程处于不确定状态。为什么加拿大会使这次 TPP 框架协定的首脑会谈流产呢？这可能与特朗普总统首次亚洲之行及加拿大、墨西哥、美国正在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有关。在亚洲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期望此行可以带来一些双边贸易协议的成果，但是他访问的亚洲国家
大都不愿意跟美国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日本政府坚持在多角贸易关系中推进与美国贸易自由化的立场，不接受与美方建立双边自由贸易的立场。越南是今年亚太经合会主办国，而 TPP 其他11个成员国也都是 APEC 成员国，他们已宣布会继续推动 TPP 协定，因此对特朗普谈两国自由贸易根本没有兴趣。在这次访问越南时，特朗普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别人热热闹闹敲锣打鼓地谈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六日上午在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官邸出席日美经济界人士见面会时发表讲话称， TPP 不是个好主意，我相信在场有些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最终会证明我是对的。而加拿大现在正在与墨西哥一起与美国进行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墨西哥经济部在声明中称，第五轮谈判将按计划于11月17日开始。目前这个谈判分歧最大的提议包括规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需每五年重新协商，否则将终止的日落条款等。而在第五轮谈判中，加拿大可能和墨西哥就日落条款提出反提案，敦促美国做出妥协。在第五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迫在眉睫，加拿大需要美国进行一定的让步的形势下，加拿大不希望在参加美国所反对的 TPP 上显得太积极，让美国太没面子，特别是在 APEC 的会上不能让特朗普太丢面子。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再次播出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在波恩举行的第23次国际气候大会上致辞，推进为环境而努力。中共对外联络部长宋涛将作为习近平的特使于本月17号访问朝鲜，在通报中共19大内容之余，被认为是要通报朝鲜问题上中美刚刚达成的新共识。朝鲜的官媒周三再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发出了威胁，指出美国总统因为侮辱了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被朝鲜人民判处了不可赦免的死刑。美国的400名富豪联名致信国会反对特朗普为富豪减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缅甸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缅甸军总司令面商谈及罗兴亚人的危机，他要求公正的调查，如果属实的话将不排除新加制裁。津巴布韦的局势混乱，军方控制了政府大楼和国家广播电台。韩国发生罕见的5.4 级地震，评级下调1500亿美元债务。当头之际，委内瑞拉的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费迪莫斯科签署减债的协议。为了报复美国，俄罗斯推进立法，要求外国媒体按照外国代理人的身份进行境内注册。澳大利亚的调查显示，民众都支持同性婚姻，就待法律批准而生效。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多次面临违约风险的委内瑞拉在上周五支付了最后一笔债务之后，本周终于被标准普尔以及惠誉这两大国际主要信用评级公司定性为违约国家。另一大知名的评级机构穆迪则处于观望阶段，计划等待一段时间才会下调评级。由于石油价格下跌以及美国制裁的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债台高筑，财政面临崩溃边缘。法新社介绍说，委内瑞 瑞拉外债的总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中国与俄罗斯政府是委内瑞拉的主要债权国，分别拥有280亿与80亿美元的债券，其余的70%以上主要是由美国以及加拿大的银行以及个人所持有。在今年年底之前，委内瑞拉必须偿还14.7亿美元的债务，明年还必须面对80亿美元的期债，而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已经减低至97亿美元。虽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上周日声称将与债权国协商调整债务偿还时间，委内瑞拉绝对不会债务违约。然而事实上，除了俄罗斯与中国之外，委内瑞拉政府谈判的空间十分有限。委内瑞拉财政部长周三将在莫斯科签署一个13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协议，或许可以给委内瑞拉带来喘息的机会。与中国的谈判虽然进展顺利，但却并未公布具体进展。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利益面临重大威胁，不仅这280亿美元的债券能否收回成为未知数，而且中国在委内瑞拉的超过600亿美元的投资或许也将有去无回。因为中国的大部分投资协议都以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作为反馈，但是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出口总量的减低必将对中方的利益产生影响。虽然中国官方依然声称对委内瑞拉政府缓解危机充满信心，那么委内瑞拉政府的财政实力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对委内瑞拉的整体经济状况做一个综述。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经济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丰富的石油储备使委内瑞拉一直到本世纪初都是南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最近10多年来，委内瑞拉经济持续走低，油价的下跌对委内瑞拉财政造成致命的打击。在2009年达到高峰值之后，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直线下滑。据法国《世界报》介绍，目前剩下的90多亿美元中，有绝大部分为黄金储备，并不能够直接用来支付债务，解决政府面临的燃眉之急。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也每况愈下，尽管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超过沙特阿拉伯，然而由于贪腐以及缺乏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持续下跌。从去年1月份到今年10月份，委内瑞拉的油产量从每天230多万桶下跌至186万桶，而石油出口占委内瑞拉总出口的 93.7%。 此外，委内瑞拉的进口贸易也大幅下跌，从2011年的960亿美元下跌至2015年的306亿美元。这就导致委内瑞拉国民的日常生活陷入严重困难，民众无法购买到最基本的日常用品，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障。不难想象，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最近几年来也直线下滑，从2013年的1.3%的正增长下跌至今年的12%的负增长，而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也在同一期间上升了653%。由此可见，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委内瑞拉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并不是美国的政治宣传，同马杜罗政府的宣传恰恰相反。美国政府的经济制裁也不是造成卡拉卡斯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委内瑞拉被定性为债务违约国将引发哪些直接后果？倘若 25% 的债权人能够联合提出起诉，倘若卡拉卡斯未能满足提诉者所提出的要求，那么债权权人就有权通过司法程序没收委内瑞拉国家的资产，例如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等等。当然，这一违约国的定性并不是永久性的。倘若卡拉卡斯得以偿还债务，那么评级公司就很可能调整评估级别。不过，观察家认为，就目前的谈判而言，委内瑞拉按期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不仅与债权人的谈判进展甚微，而且美国政府近期出台新制裁法，禁止美国银行与个人购买委内瑞拉的新债券。综上所述，委内瑞拉财政危机的前景不容乐观。不过，在世界历史上早已出现国家宣布债务违约的先例，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以及俄罗斯都曾经是债务违约国。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委内瑞拉何以成为债务违约国，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今天要介绍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思想家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阐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都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阐述了政府和他运作的形式。他认为对于政府而言，仅有立法是不够的，法律的强制实施也非常的必要。虽然主权体有立法权，但是它不能赋予自身执法权，它需要一个介于主权体和国民中间的中介者，在公义的示意下实施法律，这就是政府的角色。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不是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他们是主权者的官吏，他们的职能不是契约的结果，而是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被托付的权力。他们从主权者接受命令，并把命令传达给国民。主权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限制、改变或者收回行政权。根据社会契约论，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就是说由全体或者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指的是由少数人治理；国君制，是由一个人治理。民主制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本书说，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预设条件和美德，实现全民民主非常困难。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就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是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贵族制可以是自然的、选举的与世袭的，第一种只适合于淳朴的民族，第三种是一切政府之中最坏的一种，第二种是最好的，它才是严格说来的贵族制。第二种贵族制除了具有可以区别两种权力的这一个优点以外，还具有可以选择自己成员的优点。用这种方法，则正直、明智、经验以及其他种种受人重视和尊重的理由，就恰好成为政治修明的新保证。至于国君制，没有比国君制更有活力的政府了，但是这种政府也具有很大的危险。如果它前进的方向不是公共福祉，就转化成为对国家的损害。君主们倾向于追逐绝对的权力，大臣们只是阴谋家。结构单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它的人民的特点相适应。一个不靠外来移民的办法，不靠规划，不靠殖民地的政府，而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的最多的，就确实无疑的是最好的政府。为了防止少数人篡夺国家的权利，必须有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会，终止一切现有的行政权，让权力回到人民手里。在集会中，人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介于主权者和政府之间的一种力量是议员，但是主权是不可以转让的，所以议员代表不了人民，只是人民的办事员，他们并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政府行政权的创制不是契约，而是法律。 政府的行政官不是人民的主人，他不可以建立契约，而是遵守现有的契约。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与约翰·洛克一样，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他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怎么样达成这个目标，但是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是在无往不在的枷锁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的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的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够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虽然卢梭喜爱人君胜过其他的政府形式，他对此也比较含糊。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力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利，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卢梭认为，国家的建立得益于社会契约的存在，社会契约是国家形成的前提，也是合法性存在的强有力的证明。社会契约成为连接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纽带。在缔结契约的时候，每个个人在将自己的全部权利交给结合体的同时，还拥有了自身的一切利益。卢梭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同样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认为国家统治的权利确实来源于某种契约，只是这种契约不是建立在君主和上帝之间，也不是建立在君主和社会之间，而是人民之间相互达成的。卢梭首先将合法性归于统治权力，他意识到政治权力对于政治统治的保障是有限的，因此统治权力成为必要。统治者应该把所谓的强力转化为权力，把人民对政治强力的服从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义务。强力与被迫服从，权力与义务是相互对应的关系，但是人们也不是必须要绝对的服从权力并履行义务，人们只有对合法的权力才会有相应的义务。确切地说，合法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对应的。所以，按照卢梭的观点，政治合法性是人民对具有正义的政治权利的自愿服从。卢梭的这种观点与现代的政治合法性观点在内涵上是相同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卢梭是最早提出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并且对他进行系统论述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感谢收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文化遗产，介绍沙特勒斯修道院，由珍妮特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文物古迹，位于北加莱区的沙特勒斯诺伊维尔修道院 Chateau Neuville， 也是在2014年确评中选成了法国人最喜爱的古文物纪念建筑物。这是一个1325年由布隆涅伯爵建造的修道院，在法国大革命时解散了。大革命后的1790年12月1号，天主教的财产全部收归法国政府所有，但拍卖沙特农场的部分是属于沙特勒斯市民的，拍卖价格为70800法郎。2017年4月1号开始一项耗资2500万欧元的沙特勒斯修道院翻修重建工程，这也是法国最大的历史文物工程，预计2020年完工。沙特勒斯修道院的古迹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再安静，宁静再宁静，让你不得不安静沉默下来，这也就是它存在的目的。古时候所有踏入沙特勒斯修道院当修士者，一般很少会再回头看自己的过去，也很少有叛逃者，一旦进去修道院，就是决定了终身留在里面，过的是一种孤独的生活，静默不语，沉默沉思默想，专心祈祷的虔诚生活。这就是过去24位修士隐居在这里的生活。这24位隐士居住在面积宽大22000公顷面积的修道院里，每个人有自己分配的小住房，人们称隐居房，外面就是一条面积宽阔而且屋顶高大的长形拱形的走廊。每个隐士房从一片巨大的原木的门进去，门旁边的墙上凿出一个木质窗户般的四方形的柜台，这个窗柜台里外都有小木门可以关上，每位修炼的修士就从这个木门领取他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如衣服、粮食、喝的水等，书本全部都放在这个窗和柜子里。隐士房长廊的后面是隐士的住家，有一个花园，四周有围墙封闭着。隐士房有两个房间，第一个房间是专门用来供奉圣母玛利亚的房间，也就是洗净自己心灵的房间，如同一进入游泳池就有一个洗脚池的功用一样，心灵洗净之后，接着修士就进入另一个房间睡觉房，日夜祈祷静修。里面有一张床，一张长形的柜子放着个人物品，不过既然修士都不拥有什么东西，所以里面经常是空的。还有修士房的重心的空间就是床隔开隔出来的，特别是开辟出来祈祷用的一个敞开式的房间，类似一个角落有一个小桌子，跪下来祈祷时手肘可以放在上面，修士跪在一个柜子上，下面有一个抽屉，里面放修士的唯一财产，就是一块砖块，把它加了以后就放入祷告时柜木台下面的小抽屉里，这样祷告时可以让膝盖保暖一些，比较舒服一些，可以祷告的久一点，这也就是这里隐士们的一个最低程度的舒适。沙特勒斯修道院最近一次的改装换修的工程是在1901年，修道院改变用途成了公立医院。沙特勒斯每个世纪修道院都有不同的用途，譬如市民的医院、军医院，甚至曾经是精神病院，到了20世纪末搬家了，搬到一个比较合乎精神病人养病的现代化的建筑物里。从2008年开始，协会的干事派屈克与十名志愿义工试图把这个巨大的地方重新恢复整修修道院。亚雷克亚是目前这个协会的主席，他负责组织一些参访活动， 目的是向捐款者介绍沙特修道院有哪些地方急需动工修复的。每天组织导游一个参观团体，参观修道院安全的部分。他介绍修道院有两个钟楼，右边这个每小时敲钟一次，按照现代人的时间敲钟，左边那个是按照举行弥撒的时间敲钟，也就是属灵与现代的分别。往往我们在参观完沙特勒斯修道院以后，整个人会被修道院所充满的属灵气氛笼罩着，浸淫在超凡的属灵气氛里。沙特修道院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让人不解但是印象深刻、容易受到震撼的地方，值得大家前往一看一游，度过一段沉思默想安静的时光。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真义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6，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在波恩第23次气候大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共同致辞，推进为环境而努力。中共对外联络部长宋涛将作为习近平的特使，于本月17号访问朝鲜。在通报中共19大内容之余，也被认为是将通报在朝鲜问题上中美达成的新共识。朝鲜的官方媒体周三再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了威胁，指出美国总统因为侮辱了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被朝鲜人民判处了不可赦免的死刑。美国有400名富豪联名致信国会，反对总统特朗普为富豪减税的措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缅甸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领导人会谈，商讨罗兴亚人的危机。他表示要求要公正地进行调查，如果属实的话，将不排除新加对缅甸的制裁。津巴布韦发生了军事政变，局势混乱，军方控制了政府大楼和国家广播电台等机构。韩国发生罕见的5.4级的地震，总理要求保障正在准备高考的高中生备考的需要。委内瑞拉遭到评级下调，有1500亿美元的债务当头之际，该国的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飞抵莫斯科签署减债的协议。为了报复美国，俄罗斯推进立法，要求外国媒体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的身份进行境内的注册。澳大利亚的民调显示，大部分民众支持同性婚姻，就待法律批准而生效。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法国的歌手 Cyrus 演唱的，歌名叫做 Merci à la vie， 感谢生活。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在巴黎遥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Merci à la vie qui m'a donnéTant de choses, deux étoiles au lieu d'une, une noire sur la rose, une métisse, une brune, un ciel où je me pose, quand je sais que l'amour à la haine s'opposeBien sûr, il y a toi, ma plus belle grande cause. Merci à la vie qui m'a donné tant de joie, la lumière et le son, l'alphabet et la voix qui porte la parole.À qui fait partie de moi La mère, l'ami, le frère Que chacun porte en soi Et le chemin vers l'âme De celui qui m'aima Je remercie la vie Qui m'a donné la main pour caresser les rêves de tous nos frères humains, de jambes pour courir sur les chemins de pierre, sous les soleils de plomb, de celle qui espère te retrouver un soir, mon amour, mon désert.